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的马赛克肖像将安置于城外圣保禄大殿。圣座国务卿帕鲁林枢机本月15日和16日访问科威特。圣母大殿圣门封闭，圣伯德禄大殿圣门封闭仪式于16日举行。宗座传信大学专门为圣座心理部工作人员开设重罪课程。敞开的门2026年年度报告，全球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增至 3.88 亿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元月14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书房看到了圣伯多禄工程处梵蒂冈马赛克工作坊制作的一幅献给他的圆形马赛克肖像。依循传统，每位教宗当选后，该工作坊会制作一幅教宗的马赛克肖像。这幅圆形马赛克肖像将被安置在城外圣保禄大殿右侧通廊，紧挨着方济各教宗的马赛克肖像。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写道，这幅圆形马赛克肖像直径为137厘米，采用了玻璃珐琅和金箔，以金属结构为底，大约 1.5 万块小石块用古老的切割马赛克技法制作完成，并以梵蒂冈传统的油性灰泥加以固定。这幅作品以画家帕帕大师的一幅草图为基础，元月14日上午向教宗呈现这幅作品的有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城外圣保禄大殿总铎哈维枢机以及圣保禄大殿本笃会隐修院院长奥利亚里神父，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帕帕大师等人。会见结束后，教宗与在场众人一起祈祷。圣座国务卿帕鲁林枢机于1月15日和16日访问科威特，在礼节性拜会该国民政当局之后，帕鲁林枢机15日周四当天参观科威特大清真寺和伊斯兰文物博物馆，随后他在圣家副主教座堂与圣职人员、修会会士和修女会面。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账号发布了上述消息。在帕鲁林枢机访问行程安排中，他要主持两台弥撒。第一台弥撒于周四在圣家副主教座堂举行，庆祝该副主教座堂祝圣65周年。第二台弥撒于周五在艾哈迈迪省的阿拉伯圣母堂举行，庆祝该圣堂被提升为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区的次级宗座圣殿。该代牧区除了科威特，还包括巴林、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圣母大殿圣门的封墙仪式于元月13日举行。该大殿总铎马克里卡斯书记以非公开形式主持了仪式，教宗礼仪长拉维利总主教也在场。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圣门已于元月14日，城外圣保禄大殿的圣门于15日举行封墙仪式。圣伯多禄大殿圣门的封墙仪式将于今天16日举行。梵蒂冈城国政府的工人在圣母大殿内部砌建砖墙以封闭圣门。在举行封闭圣门仪式期间，一个传统金属方盒会放入墙体，其中装入了关闭圣门的羊皮纸证书、圣门的钥匙、该大殿的纪念章，以及自上一次2016年封门仪式至今所铸造的教宗纪念章。其他大殿也会遵循同样的程序封闭圣门。信仰通讯社消息，存在着针对圣体圣事和告解圣事的罪行，存在着神职人员获取并传播儿童色情材料的罪行，还存在着违反天主教会法律，企图授予女性神圣圣职的罪行。为此，圣座信礼部将本着严谨的态度和教会责任感，设立专门课程，交际于圣部管辖的重罪，这些严重、敏感且令人痛心的问题。1月12日下午，圣座信礼部主办的课程，在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所属罗马宗座传信大学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礼堂开课。信礼部纪律事务处秘书长约翰·约瑟夫·肯尼迪总主教将主持开幕式讲话，首场历史背景讲座将焦聚赋予这一圣部处理重罪权限的司法进程。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教会法史教授塞巴斯蒂安·特拉内奥主讲。这一课程将于6月结束，旨在从实质和程序层面深入探讨与信礼部管辖罪行相关的法律问题，特别适用于教区教务处和教会法庭工作人员、宗教团体负责人以及已获得教会法硕士学位的学生。教会法典及东方教会法典均提及最严重罪行，这些罪行总是针对教会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包括圣体圣事、告解圣事和圣治圣事，其中也包括神职人员对未满18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性虐待。例如，以下行为均属于重罪：为亵渎目的盗取和保存圣体，直接违反告解圣事中的保密原则，或针对圣事本身的罪行中告解私夺、赦免违反十戒、第六戒不可奸淫的共犯。2001年，教宗若望保罗二世通过圣事圣洁保护宗座手谕，将处理和审判特别严重罪行的管辖权授予信礼部。此类罪行在教会法中属于特别严重，此前管辖权也归属于其他部会或并不完全明确。2001年，教宗自动诏书附带文件《严重罪行规范》是教宗本笃16世于2010年更新修订并颁布的。文件首次将反信仰罪行、异端、背教和分裂，以及向女性授予神圣圣职的行为，以及间接聆听他人忏悔、录音或传播忏悔内容的行为纳入重罪范畴。此外，2010年严重罪行条例还将神职人员持有和传播儿童色情材料列为最严重罪行之一， 并将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时效从10年延长至20年，时效自受害人年满18岁之日起计算。2021年，方济各教宗颁布了新版最严重罪行条例，这一条例由心理部负责执行，对2001年若望保罗二世颁布、2010年本笃十六世修订的文本进行了更新和修改。2021年颁布的法规并未新增由心理部专属管辖的罪行，主要引入了程序性新要素，旨在促进教会司法行政中刑事诉讼的规范运作。今天在传信大学开幕的强化课程，为了解过去25年间关于严重罪行处理规范的演变提供了绝佳契机。授课教师包括多位心理部的官员，他们将在课堂上提供有助于将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例的实用信息和数据。全球超过 3.88 亿基督徒因信仰而遭受高度的逼迫和歧视，比去年增加了800万人。这是敞开的门非政府组织在2026年一份最新关于全球遭受迫害基督徒的报告《全球守望名单》中提出的数据。该组织的主任纳尼表示，不幸的是今年再次创下了纪录，在这 3.88 亿人中有 2.01 亿是妇女和儿童，而其中有 1.1 亿是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根据全球守望名单报告的数据，基督徒遭受极端迫害的国家数量已从13个增加至15个，朝鲜是全球对基督徒来说最危险的国家。在迫害程度令人忧心的国家名单中还包括索马里、厄里特里亚、利比亚、阿富汗、也门、苏丹、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沙特阿拉伯、缅甸和叙利亚。该报告特别指出，叙利亚已从严重级别上升为极端级别。主任纳尼指出，根据我们的数据，目前叙利亚只剩下约30万名基督徒，与10年前相比已减少了数十万人。遭杀害的基督徒人数再度上升，从4476人增至4849人。换句话说，相当于每天约13名基督徒被杀害。尼日利亚是血腥事件的中心，共有3490名受害者，约占全球受害基督徒总数的 70%。 4712名基督徒因信仰而被捕，与2024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被绑架的基督徒人数则有所下降，从2024年的3775名降至3302名。针对教堂和住宅或商店的袭击有所下降，然而遭受虐待、强暴与强迫婚姻的受害者人数却在上升。主任纳尼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2026年全球守望名单的重点关注区，因为该地区存在着脆弱的政府，使基督徒容易遭受暴力。当谈到在非洲有全球约1/2的基督徒时，主任纳尼表示，基督信仰的重心已转移到非洲，但非洲也是基督信仰遭受主要打击的大洲。情况尤为严峻的国家包括因内战而动荡的苏丹，还有尼日利亚、马里、尼日尔、布吉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在这些脆弱的环境中，针对基督徒的袭击往往由多重原因造成， 其中有经济因素和宗教动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上个主日，教会举行主受洗节。从耶稣受洗节开始，教会里一年进入了常年期。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基督信徒的洗礼。读经选自马窦福音第三章13-17节。那是耶稣由加利利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权益。”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刚刚读过的耶稣受洗的这篇福音，令我们记起我们自己在教会内领受的圣洗圣事。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这神圣的时刻。圣洗圣事是耶稣亲自建立加入教会的圣事，是天主赏赐的礼物，是真正开始度基督信徒的生活行动。我们领洗的那一天，正是成为基督信徒、天主教友，以天主儿女的身份走向天主的祭台，领受基督的圣体，与基督合而为一。圣洗圣事为我们多么重要！人不领洗，不能进入天国。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耶稣升天前，向门徒们郑重的嘱托，命令门徒们去向万民传扬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他们受洗，使他们得救。圣洗圣事究竟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天主恩宠的效果呢？我们领受圣洗，即刻获得了重生，成为天主的义子，进入新的生命，成为天主新的受造物。圣洗圣事在基督徒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属于基督的印记。我们领洗时 所有的罪过都得到了赦免，包括原罪和本罪。这由天主所赐的神圣恩宠，使我们成为天主圣神的宫殿。从此，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并加入了由信友组成的教会，使我们成为基督奥体的一员，并分担基督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职务。领受圣喜圣事需要我们怀有信德，而信德是天主的恩赐。一个人能够领喜，是天主赏赐他得享永生生命的礼物，是因着基督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领受圣喜圣事，成为天主的儿女，开始生活在天主的圣爱内，亲尝那从天父而来的亲情，充满天父与子女间的慈爱。圣若望宗徒写说：请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情，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样，在我们领受圣喜的时候，天主圣神也降临在我们身上，在天父的眼中，我们也成为天父所喜爱的儿女。基督信徒不可忘记圣喜圣事的恩典，永远珍惜铭记。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基督信徒的洗礼。如果有人问我们，你是什么时候领洗的？我们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只要说出自己领洗的日期即可。但是，如有人问我们，你今天如何度着领洗后的教友生活？我们就得三思之后才能答得出来。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灵洗当成一个发生在从前某一时刻，如今已成过去的事件。但灵洗并不是神父在我们额头倒了水之后就结束了。灵洗在我们身上烙下了印记，表示我们终身都要做基督信徒，一生与主同行。因而不会在诞生之后就停止成长。同样，领过洗的基督信徒也要按他领洗时所做的承诺而继续成长。在每年复活节的礼仪中，教会都邀请我们重发领洗誓愿，就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一点。在弥撒道礼中，神父常会提醒我们，不能只做在主日敬堂的教友，内心却远离了耶稣。基督信徒的生命的真意，不仅在于找到耶稣为救主，更在于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向他学习，听从他的话语，与他同行，并在生活中顺服他的旨意。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富的生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 我们在天主的圣殿中领受了圣系，我们基督信徒是有基督新生命的人，同时我们不可忘记用生命来为基督福音真理作证。圣依那爵教导我们，圣喜圣事是基督为我们赚得的一条自由之路，为我们开创了新天新地。我们要满怀信德，用恒心和毅力仰望基督，走好这条基督信徒的道路。我们要用被圣神更新的新生命、新盼望与新的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要生活出基督的生命，要不断地悔改更新，战胜罪恶的诱惑。只有在基督内的真正悔改归依，我们才能成为热爱天主、内心圣洁平安、生活有见证、生命有光彩、人生有目标和希望。如此，我们才能生活出基督，见证福音，光荣天主。当我们走完经风霜历风雨的信仰人生之路，让我们的信德能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而屹立不摇。我们要牢记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们郑重的托付：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聆听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第六章3-5节的话语，结束今天的节目。圣保禄宗徒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已与他结合，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与他结合。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